今天我将继续教导神真正的本性。我几十年前就写了这本书，它是神向我显明的根基性真理之一。这些真理改变了我的生命，我鼓励你获取，一定会祝福到你。我已涵盖许多内容，无法一一回顾。这些内容都非常好，人们常误解神的本性，出于种种原因，很多是因为无知不明白，还有些是因曲解了圣经。而我主要强调的是，宗教扭曲了旧约律法，并说神颁布律法是为了让我们遵守诫命，这样神才接纳我们。其实颁布律法的目的正好相反，律法不是为了帮助我们战胜罪，而是为了显明我们已经污秽。我已引用了很多经文，律法使罪活了。罪的诠释就是律法，律法是赎死的执事，定罪的执事。颁布律法不是让你借着遵守律法得以自由，因为没人能遵守，我们都达不到遵守律法的要求。律法让我们看到，靠自身良善，我们永不能与神建立关系。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屈膝说，神啊，倘若这是你的要求，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。这正是神的心意，他想怜悯你，但来到神面前求怜悯前，你必须对自救绝望。律法只是让你看到无法自救。我们一直在讲这些内容，人们误解滥用旧约律法，从而对神产生了错误印象。今天我要讲的内容会震撼许多人。我知道有人对我的教导会感到不满，但我再次鼓励你去查考神的话，看看我所说的是否属实。马可福音7章13节，耶稣说，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。可惜我们有许多宗教传统的确废了神的道。我想谈的其中一点就是代祷。我认同祷告，也认同为别人祷告，即代祷。但旧约代祷的方式与新约不同。我猜许多观众并不知其中的区别。你会觉得不都是圣经里的吗？没错，但如今你祷告还照着摩西、大卫、以利亚的方式，如今你还照着他们的方式来祷告，就会被斥责。比如大卫在诗篇第51章说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你知道吗？新约圣经说，作为新约的一部分，一旦重生，神永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若你还祈求神，不要从你收回圣灵，就是侮辱神。因为你不相信神的信实，你不信他说的是真话。他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许多人只凭感觉行事，不让圣经影响自己所信的，因为他们感受不到神。一旦生活中遇到负面情况，犯罪失败，就会感到痛苦，便像大卫一样祷告说，神啊，请赐给我圣灵回到我身边。你只凭感觉行事，不凭圣经的话。我不管你的感受处境如何，神从未离开你一毫秒，他一直与你同在。若你现在还照大卫的方式祷告，就会被斥责，因为你在怀疑圣经话语的真实性。来读一段经文，提摩太前书第2章。前4节讲到，我们应当为万人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好使我们可以平静无事地度日。接着在第5节说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与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 我们与神之间唯一的中保就是耶稣。这句话分量很重，人们会想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中保就是站在对立双方中间，使双方重新和解，恢复和谐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经文已经表明，我们重生时就成为新的造物，现在已与神和好。我们与神和好是因着耶稣的作为，但旧约之下人与神并未和好。当时有人站在发怒的神与罪人中间，比如摩西，加拉太书第三章称摩西为中保。经文说，律法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，中保就是摩西。摩西曾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，出埃及记第32章。这段经文非常精彩，我要翻过去读一下。出埃及记第32章，摩西在山上与神交谈40昼夜，没有吃喝。当时他正在领受十诫。出埃及记32章7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。说点题外话，我觉得这段很有趣。神对摩西说，你的百姓，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当初神对摩西说，你去告诉法老，让我的百姓离开。那时他们是神的百姓，但现在他们悖逆了，就成你的百姓了。这让我想到夫妻之间，孩子表现好时，你会说，瞧我儿子多棒。孩子犯错时，你就会对另一方说，看看你儿子干的好事。在这里神几乎不想要他们了，他说，你的百姓，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，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，说，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你却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非常震惊，神竟对摩西说，你却由着我，不要为百姓恳求，我要向他们大发烈怒。你知道吗？仔细想想，神的意思是，摩西，我非常尊重你，你能影响我，倘若你为这些人代祷，我就不会对他们大发烈怒。所以神叫摩西让开。我非常惊讶，神竟如此尊重一个人。摩西虽然很敬虔，那时他活得比任何人都圣洁，他非常了不起，但他仍是个罪人，并不完美。我觉得非常惊讶，神竟如此尊重一个人。看看接下来摩西做了什么。第十一节，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，耶和华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，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。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摩西再对神说，神啊，你这样做别人会怎么看？人们听说这事会觉得你有能力领百姓出埃及，却没能力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，这样显得你很不光彩，很不好。接着摩西说，他对神说，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摩西竟然叫神后悔，太令我惊讶了，真不敢相信，神竟没把摩西瞬间化为灰烬。我们是谁，竟敢叫神后悔？但这就是旧约代祷的方式。 因为神大发烈怒，他已经立约了。他等了2000年后才让旧约律法生效，但一旦生效，就会严厉惩罚背弃盟约不顺从之人，人便要承受神的愤怒惩罚。所以神大发烈怒。这时摩西对神说，求你后悔不发烈怒。更令人惊讶的是第14节说，于是耶和华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。摩西敢让神后悔已经很令人震惊，更令人惊叹的是神真的后悔了。但旧约代祷者就是这样祷告的。再举个例子，民数记第16章，可拉、大贪、亚比兰起来反对摩西，他们也是利未人，属利未支派，他们认为自己在以色列人中也当拥有权柄、权力、领导地位。他们对摩西说，我们跟你一样是利未人，你自作主张，太狂妄了。他们对摩西说了这些，于是摩西说，好吧，我们来到耶和华面前，个人拿香炉，在耶和华面前，神必要指示他要使用谁，让谁代表他。第二天到了约定见面时间，可拉、大贪、亚比兰根本没露面，他们轻视摩西，意思是管你说了什么，我们才不照做呢。摩西很生气，他对以色列众人说，你们起来离开这些人，我要毁灭他们。又说，这些人的死若与世人无异，你们便知我不是神真正的先知，但若发生前所未有的新事，使地开口把他们活活吞下深坑，你们便知我是神所高立的。果然地立马开了口，吞下可拉、大贪、亚比兰和他们的一切财物，随后地又合璧了，太令人惊叹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民数记16章42节说，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，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。会众聚集攻击摩西、亚伦的时候，向会幕观看，不料有云彩遮盖了，耶和华的荣光显现，摩西、亚伦就来到会幕前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。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。摩西对亚伦说，拿你的香炉，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，这香炉象征祷告和代祷，又加上香，快快带到会众那里，为他们赎罪，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瘟疫已经发作了。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，跑到会中，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，他就加上香，为百姓赎罪。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，瘟疫就止住了。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，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。情况是这样的，神大发烈怒，人们纷纷倒地而死。摩西让亚伦把香放在香炉里，香炉象征着祷告，亚伦急忙跑去站在活人死人中间，瘟疫蔓延至代祷跟前便止住了。这就是旧约代祷的方式。摩西对发怒的神说，求你转意后悔，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而摩西让亚伦进去，阻止神的烈怒击杀更多人。可惜许多新约信徒仍以为我们要以这种方式与神建立关系，比如人们为美国祷告，他们以为因人的罪和不义，神的烈怒必定临到美国。因此就有新约代祷者像摩西一样恳求说，神啊，转意，不发烈怒，神啊，不要对美国大发烈怒。他们恳求神施恩， 知道这样祷告有什么问题吗？再看看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，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就是耶稣。旧约时代，摩西担任中保，是因为耶稣还没来，他还没为我们的罪赎罪，也还没使我们与神和好。因此在出埃及记第32章和民数记第16章，摩西那样祷告十分合宜，但如今耶稣已经来了，他亲身担当了神对我们罪的所有愤怒。上周我讲过约翰福音12章32节，当他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神对罪的所有愤怒审判来归他。耶稣已经处理了我们的罪，神不再发怒，也不会因罪毁灭美国或其他国家。耶稣已经平息了神的愤怒。若你还像旧约摩西那样祷告，求神转意，不发烈怒，你就是在贬低耶稣所成之功，觉得耶稣还没父亲，还需要你说，神啊，后悔吧，求你转意，不发烈怒。我祷告，愿你能理解我的本意。我并非有意冒犯任何人，但当你不站在耶稣的作为之上，而像旧约中的中保摩西那样祷告，让神后悔，某种程度上说，你就是敌基督，你在反对基督的完工。你觉得耶稣做的还不够，还得加上我的。为了让你明白，我并不是对人有偏见，我自己也这样祷告过。我最初归向主时，我爱神，虽然也看到了神的恩典，但满脑子仍是从小学到的教义。尽管我的心已经改变，但我行事仍按以前的教导。我接受的教导是必须为复兴祷告，必须祈求神浇灌他的灵。他们说，神正用一根着火的绳子把美国悬在地狱之上，绳子马上就要断了。如果我们不带祷，神就要毁灭美国。我以前都在接受这种教导，因此我曾不断祈求神，恳求怜悯，也不明白我现在讲的这些真理。甚至有次，我发现自己正在恳求神，大声哭喊，痛苦呼求，我为德州阿灵顿的人祷告。当时我住在那里，我祷告求神浇灌他的灵，在德州阿灵顿的人身上，让人们重生得救，停止所有不敬虔的事。可我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我说，神啊，如果你爱阿灵顿的人能有我爱他们的一半，我们早就迎来复兴了。话一出，我就觉得不对劲儿，肯定有问题，我竟以为自己比神还爱这些人吗？但你知道吗？如今的代祷者就是这样，他们觉得，神啊，你根本不在乎，要不是我为这些人代求祷告，你会让他们全部下地狱，审判每一个人。瞧，这就误解了神真正的本性和性情。旧约之下有段时期，神确实追究人的罪，但那并不是神处理罪的首选方式。亚当夏娃犯罪后，神等了两千年才颁布律法，把人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。出自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三节，这段我们已经讲过，因此这不是神处理罪的首选方式。但人类的行为迫使神必须要有所行动来约束罪，破除蒙蔽，于是他颁布了律法。颁布律法后，他必须坚守自己的话，人若违犯律法就有严重后果，神的烈怒会降在人身上。但那不是神真正的本性，他其实不想那样做。律法一旦颁布，他就必须执行，但他原本不想。而在新约，神对我们罪的所有愤怒，耶稣都担在了自己身上。现在要是你还像摩西那样恳求神，那是在耶稣为我们赎罪之前，在我们与神和好之前，若你祷告时还觉得神跟旧约时一样，那你就是敌基督了，你在否定耶稣所做的一切，你要自己做中保。 在神与人之间，你要做中间人，心想要不是你的祷告，神会任凭这些人下地狱。你亲近神，不凭耶稣所成之功，不以他为中保，你想自己做中保。这样说非常激进，会让很多人不满。再次鼓励你获取这些资料，资料的解释更清楚。今天节目时间快到了，但我告诉你，耶稣改变了一切。他没有改变神，神永远不变，他永不改变。但他对待我们的方式改变了，因为在人能重生之前，神必须严厉对待人的罪。但现在我们能够重生，神严厉惩罚了耶稣，他对罪的所有愤怒都倾倒在耶稣身上。因此现在他对待你我，可以像我们从未犯过罪一样，使我称义，好像我从未犯过罪一样。他现在待你不受你罪的影响，无关于罪，而关乎你是否相信耶稣。你亲近神是凭耶稣所成之功，还是凭自身行为？许多人会说，我当然信靠耶稣，但如果我不祷告，不读神的话，不去教会，不做这做那，神就不会回应我的祷告。说这种话就不是基于耶稣亲近神，并不是说有了耶稣再加上你的良善，耶稣加上任何其他东西都等于零，耶稣加上信心就等于一切，其他什么都不加。可惜现在很多数基督徒把旧约律法的表现与新约恩典混为一谈，这样做会玷污新约恩典，不会有任何效果。我们必须清楚明白神真正的本性。